北韩发出最新信号，对中共强烈不满。中共特殊时刻侵扰南海，专家分析中非磨灿，未获及时治疗。中国羽坛小将印尼猝逝引耳，全球退党日，民众踊跃签名支持解体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希望佢嘅经历能够俾大家一啲启发。2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看到了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压的太太尝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下李先生怎样说。
因为过几月了，2个月前左右，他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那见到那，所以我来就买回来给他吃。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1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这段话令人觉得很高兴，短短1个月，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亦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尝试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询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韩国统一部7月1号宣布，北韩已停止使用中国的一个信号卫星，转移使用俄罗斯的一个卫星，为其国营的北韩中央电视台 KCTV 服务。路透社援引韩国一家卫星接收器服务商的消息说， KCTV 的卫星信号从6月29号开始从中国的中星12卫星转到俄罗斯的 Express 103通讯卫星。这一变化是在普京6月访问北韩之后发生的。普京和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就包括双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韩国统一部的一位官员说，北韩停止使用一颗现行的中国卫星，开始通过一颗俄罗斯的卫星传送广播。在我们这边的一些区域，卫星广播接收受到限制，统一部在试图解决这个技术问题。改用俄罗斯卫星之后，虽然仍然可以在线观看北韩电视，但是质量可能会有延迟或很低，而且由于 Express 103的覆盖范围比中星12号的覆盖范围小，因此可收看广播的人数大大减少。路透社认为，对于一个本应向全世界播放北韩精心策划的宣传画面，并为其正面的形象做出贡献的服务来讲，这种切换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中共总理李强在5月的峰会上和韩日领导人讨论北韩核问题后，北韩罕见公开谴责中共。自2020年以来， KCTV 一直通过中星12号卫星传播高清信号，信号覆盖整个亚洲。据分享全球卫星广播列表的网站的数据，在普京访问前后的某个时间点， KCTV 曾出现在 Express 103卫星上。分析人士、外国政要官员、媒体和北韩的海外外交使团都在密切关注 KCTV。 台湾中山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暨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普京因为乌克兰战争变成消耗战，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加深，这样他必然要打北韩牌来牵制中共，等于说俄罗斯和中共是相互绑架，北韩在东亚制造麻烦，基本上对北京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另外，中国大陆网易号神汤姆走撰文表示，从6月19号到21号3日时间，普京和北韩、越南、印度、 簽署了具有突破性和實質性的盟約，都包含了堪稱頂級的軍事合作，就是有戰互援，互相部署軍事力量。而另一份还涉及到南海这一敏感和区域争议的传统麻烦话题，汽油勘探。而这三个国家全都是中国的邻国。先是俄朝签署协议，普京说这个是一项真正的突破性文件，会使俄朝两国的互动提升到新水平。早在1961年，北韩分别和中国、苏联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互相承担共同防御的义务。1994年，俄罗斯宣布废除该条约，中共成了北韩唯一的军事同盟，并持续30年。现在俄罗斯恢复了和北韩的军事同盟，这意味着北韩在未来就有两个选择。接着，俄罗斯和越南签署了十几项合作协议，其中值得关注的无疑是油气勘探领域，势必是在历来争议重新的南海海域。而越南在南海和中国都引发过不少关于领土以及油气资源方面的不少争议。然后俄罗斯和印度联合军事部署协议，据协议草案，俄印两国将可以互相派遣本国的地面部队、军舰和军用飞机到对方国家进行部署。六月莫迪再度连任总理之后，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南亚高级研究员巴杰帕伊对美国之音说，印度不会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共的压力屈服，新德里正试图通过深化和台湾的接触来表明他有能力制衡中共对印度自认为的南亚势力范围的蚕食。2020年在加勒曼河谷和印度发生致命冲突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那次冲突造成20名印度军人和至少4名中国军人死亡。从地图上看，北韩、越南、印度都是还中国的邻国，普京这个闪电三连签究竟针对的是哪个呢？中非两国围绕南中国海地缘争端展开流血冲突，多名菲律宾海员受到中共袭击受伤。一号消息，菲律宾此前对联合国申请确认其在南海岛屿的延伸大陆棚主张，如今传出和越南展开协商的消息，以合作要求承认菲律宾的海上领土主权，主要目的是为了针对中共对周边海域的侵扰。类似的案例几乎成为常态。港媒南华早报报道说，一艘中国航空母舰近日被发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巡逻，外界认为前往当地的航母舰船可能是山东号。山东舰此前无奈离开了南海省三亚市的港口。上海科技情报公司在26号给出消息说，该船被发现从南海的菲律宾吕宋岛向西北航行。欧洲卫星哨兵一号侦察到，该航空母舰上个星期在该海域巡逻。中共军方近期以来频繁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派遣军事舰艇队伍，亦是在上个星期，南海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发现了四艘中共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两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总部位于马尼拉的智库国际发展安全合作组织创始人卡巴尔扎表示，航空母舰的巡逻是北京实施表演式政治的一个例子，以后类似的行为可能会成为频繁发生的事件。他说，如果是这样，就将意味着针对国安问题的危险信号。一旦我们看到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北京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为了防范中共威胁，美国上个月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提风导弹系统。菲律宾同意允许美国使用额外四个军事基地，以协助地区维安。7月1号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机亦抵达太平洋佩莱利乌岛，当地拥有二战时期日军机场重建的跑道，亦曾是美军二战时期和日军血战的地点之一。现在两国结成联盟，利用当地部署印太地区的维安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共影响。另一方面，在山东舰出海之际，中共两位国防部门大员魏凤和和李尚福被开除军籍、党籍。 外界认为他们恐怕将面临牢狱之灾。有猜测认为中共派遣航母到南中国海是为了在国防部门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依靠对外展示军力来壮胆。针对南中国海局势，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共目前对菲律宾咄咄逼人的态势反映了他的心虚。由于台海这边目前美军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定要维持现状，中共没有能力和美军决战，而南海周边的国家相对小，领土冲突的程度还没有那么紧张。菲律宾从国力上面来讲相对较弱，所以中共觉得很虾，但是又碍于美菲防御条约，中共未必会升级冲突，但是会一直施展高压的手段，目的其实是想扶持菲律宾内部的势力，最终达到内部政变，从而将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赶落台。石头指出，中共希望扶植亲共势力杜特尔家族，同时还想要解决美军要用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保护台湾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第一岛链打开缺口，这样中共的军舰才有机会出来威胁台湾，亦就是一石二鸟的做法，用心相当险恶。至于中共的山东号是否出现在菲律宾附近并不重要，主要美军在这里，中共要发动战争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摩擦会不断的发生。印尼举行2024年亚洲青年羽球锦标赛，17岁的中国男单小将张志杰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晕倒，送院后在当地时间23点20分因心脏问题去世，关联消息在1号登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上游新闻等媒体7月1号报道指出，当时在比赛中张志杰被对手追回1分，比分为11平，他在紧张的比赛期间擦汗奔跑，突然的意外在羽毛球网前倒地，并且身体抽搐，在过了大约2分钟之后才被急救人员抬出场地，期间没有进行心肺复苏。有急诊医生认为这次现场救援反应有些迟钝，似乎没有获得有效的第一时间抢救，失去了心脏问题的黄金4分钟抢救时间。在这个之后，17岁的张志杰在印尼医院中去世。张志杰是浙江羽毛球队队员，对于这个消息，浙江体育局没有给出回应，声称并不是其责任的范围，推脱敷衍的态度令外界失望。有网友质疑，中共长期以来在运动领域有前科，给运动员服用擦边灰色区域药物，是不是这样的做法对年轻人的身体亦造成了摧残，呼吁如实公开检查结果。还有网友查看影片之后表示，这个17岁孩子发生运动性心脏急停时，他的教练表现亦十分冷漠，并没有太关心球员的情况。2分钟抢救期间，没有人给他提供任何专业的抢救程序。这样的问题不是要怪运动员团队、教练和队医的问题吗？运动员还好年轻，遇到这样的事情，太令人心痛了。在外交部回应张志杰去世，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悼念的贴文下，有评论说，悼念就不用被追责吗？比赛没有医疗保障吗？医疗安全院前急救专业吗？更重要的是修改规则，这个是生命的代价。今日7月1号是全球退党日，亦是每年全球退党月的第一日。旧金山湾区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自发地走上街头，征求退出中共的签名，同时亦鼓励西方人以签名的方式声援解体中共和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全球声浪。退党大潮从2004年开始席卷全球，到目前为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众总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3250万人。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当中引用大量的事实依据和调查证据，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展开调查，并要求对在中国参与抢摘器官的相关人员 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上星期六退出中共的活动在湾区六个城市同时展开，同时湾区的民众亦组成了车队，每辆车上都挂住中英文的退出中共保平安，制止抢摘人体器官或解体中共的横幅。车队在荃湾区进行了游行，在旧金山花园角的活动站，一个西人家庭在了解了中共强制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之后，当场签名声援解体中共的活动。他们一边签名还一边说，这样太邪恶了，简直无法想象。另一对中年的中国夫妇经过旧金山花园角，他们在仔细阅读了展板上所罗列的中共强摘器官的调查证据之后，亦先后签了自己的姓名，谴责中共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行。旧金山退党中心负责人江兰女士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有九大特性：邪、骗、煽、斗、抢、皮、奸、灭、控。中共一直用这些邪恶的手段控制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以各种方式欺骗和利诱中国人加入中共的党团队，并迫使中国人在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候宣誓，将自己的血和生命献给中共。他说，退出中共的活动就是以公开声明的方式解除在中共的欺骗和强迫下所发的那个毒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共手上的血债太多，未来一定会被报应。而解除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在报应来到之时免受牵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